那在什么地方会有这种误杀的现象呢？第四节，误杀的人逃到那里可以存活，定力乃是那样。凡素无仇恨、无心杀了人的，就如人与灵舍同入树林，砍伐树木，手拿斧子一砍，本想砍下树木，不料斧头脱了把，飞落在灵舍身上，以至于死。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，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，因路远就将他追上，将他杀死。其实他不该死，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。好，他举了一个例子，那时候大家没有开车啊，撞死人啊，就是出去砍树。各位，这个讲的其实非常悲哀啊，你要写小说又可以写了。两个人一起出去砍树，结伴砍树，那表示什么？一定是朋友嘛，一定是好朋友嘛。你好朋友出去，结果把一个人杀掉了，那更痛，对不对？你不小心是杀掉了你的朋友，比你杀掉了一个陌生人更痛。你没有仇恨，那在这里讲的例子就是不但没有仇恨，而且有友谊。然后怎么斧头一挥，把他砍死了。那这已经很痛了，是陌生人就够痛了，是朋友就更痛了。然后你还要逃避那个朋友的儿子，说不定以前你叫他小毛啊，这是你晚辈啊，现在他变成要报血仇的，你要拼命逃。而且这里讲得很生动啊，因为路远将你杀死。为什么路远路近就不杀死了？因为看起来这里讲的，我们大概比较没有这种经验啊，希望你永远不要有这种经验。报仇仇恨常常叫人有足够的力量一直跑，一直跑，所以路短。那逃命呢，那个力量好像就没有那么多了，这很可怕，仇恨叫我们有更长的力量，逃命还没那么长的力量。所以你要修一条好的高速路，让逃命能够快点逃。那逃逃逃，他逃累了，不想逃了，就被杀掉了。那这被杀掉的话呢，这就冤冤相报没有停的一天了。因为他如果被杀掉了，他的儿子要杀那个杀人的人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爸爸不是故意要杀他的，这仇恨就越来越多了。但是上帝好像也没有办法禁止那个报仇的人，因为的确他老爸被杀掉了，管他是素无仇恨的，或者是有仇恨的。有仇恨当然是要报仇，没有仇恨因为被杀掉也要报仇啊。因为你要知道，这个时候以色列有点像那个美国的西部开拓的地方啊，就是谁拔枪拔得快点，啪啪啪啪就把你打死了，没有什么法律的。或者说如果要有法律的话，执行的人不太多，那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如果要问问题啊，真的，我们说过，你问只要问到三个就会问到预定论的问题了。问下去，神为什么不禁止这样的事？神为什么不早一点让那里有什么法官啊、警察啊什么什么，就不至于有这样的事？神为什么不早一点教导他们，让他们知道，不可以这样报仇？或者说，神为什么不让那个新约的观念，就是神把这样的权柄交在国家的手里，个人不可以报仇？各位，其实你自己反问一下就知道，社会的习俗和环境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的话，你不太能强制的。神是在做这些事，但是神也是循序渐进的。好，不过我们不去讲那些了，我们就讲到说，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。我们看起来觉得恐怖，但圣经上写的都真实，对我们有益的。就是在上帝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，我们不要讲也有那些恶人，也有那些因为我们犯罪，我们宽容许罪恶而产生的种种的不幸。就算我们是无心的，各位不是在拜偶像，不是在心高气傲，不是心偏邪，不是因为有飞兵，好心好意，欢欢喜喜两个人结伴出去，结果一个人死掉了，在神的管理之下也会有这样的事情。更可怕的是出埃及记21章怎么形容这件事。出埃及记21章 第十三节，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，乃是神交在他手中，我就设下一个地方，他可以往那里逃跑。换句话说，那个斧头会拖把，会把朋友打死，是神的意思。各位，我总是要提醒各位，这个世界没有偶然的，这世界没有哪一件事不在上帝的带领之下。很多人怕提这些经文，因为这样就上帝很残忍。但是我认为你不提这个，第一个是违反圣经，你故意违反圣经，第二个是真的看到上帝掌管，我们还真的有盼望，上帝没有掌管，我们就真没有盼望了。但这里又不是在讲预定论的地方，我们只是指出这里出埃及记特别讲那个斧头为什么会拖把，我把它交在他们手里啊。至于为什么什么，那我们在这里都不谈了。至于说人在这件事上该尽的责任，我们在这里也不谈了。一定有责任啊，包括你去砍树，你怎么能够不看看你那个斧头是不是木头有没有松啊，有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啊，这些人的责任也都有。只是现在重点都不在神的预定，也不在人的责任，重点在出了事怎么办。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实际的，看圣经要看全面，不仅看到神那里的原因，看到人该尽的责任，也看到出了事以后怎么办。对了，我们应该说根本不要出这种事嘛，那你干脆就说根本我们不要发生伊甸园的事就好了嘛。那也是对啊，我们不生在世上倒好，也是对啊，你不问这问题更好啊。好，我们不要谈那个了哈。现在不信了，这个人死了，然后他就逃，他逃，他就赶快逃到这个三座城里的一座。我们这也看到，其实也是非常合现代的法律，当然更是合上帝的心，就是神是看内心的，他心中不是有仇恨的，即使是造成了死亡，他也是无辜的。那神最看我们的内心。那我们颠倒的过来来说，相反的说，耶稣讲到的心中有仇恨，你没有任何的动作，你也是杀你的弟兄，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悔改了。我们天天都常常犯这样的罪了。不过我们继续看第十七节，所以我吩咐你说要定三座城，就是在神的带领之下会有这样的现象，会要有三座城啊，有这么多误杀的事件啊，有这么多误杀的事件，那这是什么流奶与蜜之地嘛？这上帝是什么上帝嘛？尤其是出埃及记二十一章，还是上帝这样的上帝，怎么天天叫人家斧头都松了把柄啊？我们常常问问题，现在当然没有斧头的事啊，现在常常有癌症死亡的事啊，现在常有误诊的事啊，有车祸的事啊，我们教会也有啊，相信你们生活中都碰到这样的事啊。我们教会去年，有一个姐妹带她同学到教会，第一次来教会哦，而且印象非常好啊，就在回家路上就被撞死哦，那个慕道朋友哦。那你当然可以说，哎呀，神不公平啊，等等等等。那如果那个撞死以后怎么样啊，又全家得救，那又感谢主。可是目前还没有这些事，而且很多时候不是有这些事。我们依靠上帝，这些问题都有答案，但是你没有信心，没有一个答案能说服你。你有信心，你不需要这些答案。当我们信靠主的，我们希望尽量凭着信心，用理性，用各样，用上帝的话把这些事解释清楚。现在。在流奶与蜜之地，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会有这样。后面我们看二十一章的时候，我们还会看到另外一些可怕的事，我们现在先不看好。总之在教会里，这个逃城的观念在教会里面是有的，就是神的带领之下会有不幸的事情，这个不幸是杀人，有的时候是无缘无故你被杀，有的时候是无缘无故你家里有孤儿寡妇，希望都有逃城可以去，就是走投无路的人有地方可以去。这个说起来，我们刚刚在谈一些很头痛的神学问题，可是这个对今天来讲是一个最实际的事情，就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是走投无路的。你不一定是要什么杀了人的人，不是什么逃犯或者什么，不一定是什么在共产国家信主啊怎么样， 我们生活中常常有这个情形，那神要我们预备这些地方。